刚才讲的，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好接受的呀？或者是还有什么疑问呢？因为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心路历程全讲出来，确实不太容易。那第一个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打算把你的想法写成书？其实外边我那个失了大地得了天空，就是我逃亡以后，我逃亡以后，我信神之前，信神过程中，信神之后，一系列的那个想法都在那里边，都在那里边，这个那个转变。圣经里有。在创世纪啊，有话呀，上帝依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造了男人和女人，这应是人是尊贵的来源，因为这样圣经里又讲，不要说人坏话，不能用赞美主的同一张嘴去说依他形象而造的人的坏话。对呀，这个没有要求我回答什么是吧我就不回答了。这个是当你听到某个神父信主多年，后来被发现个人生活不检点，这对你信主的信心有影响吗？你是如何想通的？你仍能坚信耶稣吗？好的，后边还有呢，我先回答这一个问题。其实我信主这四五年吧，我在教会也走了不少，我发现教会啊也是人待的地方，凡是人待的地方啊，没有人味儿的，就是人味儿里边包括好味儿，包括臭味儿，什么都有。这个凡是教会，凡是有人的地方，一定有人的毛病，有人的罪。这个神父、牧师，神父是天主教的说法，牧师是基督教的说法，都有犯罪的。你看那个什么都有吗？那个大卫教被炸死的、被烧死的那个，什么样的五花八门的都有。所以啊，我想一句话来概括：所以我们要信神。我们不是信人，毛泽东我们信错了，我们信谁都会信错的。你要是信一个神父，你也会信错的，你要信一个牧师也会信错的。你现在信的是耶稣，信的是神，他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说这个朋友问我，你看到这个神父竟然这样有罪，你还能坚信耶稣吗？我可以这么回答，正因为人都是有罪的，都靠不住，所以我要信神。这是我们非常，我们特别大陆出来的，千万不能信任何人，不要信任，不要，这个信就是说，不要把自己交给他，你交给他，你是靠不住的。如何解释西方中世纪的黑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西方中世纪的黑暗是宗教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我们知道，宗教裁判所，残杀了很多人。我想这我们要知道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区别。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出现了基督教新教，美国是一个新教基督教的国家。那个当时我觉得中世纪那个天主教它所以出现黑暗，导致了黑暗，就是因为它背离了上帝，背离了上帝。比方说他卖那个赎罪券，说花什么500块钱买一张赎罪券，然后你的罪就被赎了，被赦免了，那纯粹是这个糟蹋耶稣嘛？耶稣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话。这糟蹋，那全是人的问题，这不是神的。所以说后来他出现了宗教改革，就是出现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社会啊，它有很多毛病，很多毛病，特别是人的传统。所以就过了那么一段时间呢，它有一场革新，叫复兴。要把人的东西，人加上去的东西去掉，但是永远有一个核心是不变的，就是耶稣。所以说我跟你们讲，其实不仅是信耶稣的人赞美耶稣，包括不信耶稣的人，也没有人说过耶稣坏话。我告诉你，像黑格尔、康德，原来我在国内学哲学，我读了他们很多书，但是从来没有读到过他们赞美耶稣的话。我到了美国我才发现，黑格尔、康德都是赞美耶稣，赞美得很厉害。像牛顿，我们知道的是大科学家，可是牛顿晚年写圣经的那个学习体会啊，就是那个注释，写了很多，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耶稣这个核心永远不变，耶稣永远是个让人崇敬的人。李玉堂有这么一句话，李玉堂说，耶稣的形象 将会流到千秋万代，他会让一切企图抹杀他的人，他会把一切企图抹杀他的人震垮到底，震垮到底。拿破仑在垮台这个滑铁卢战役之后，在一个山上，城堡里边，这个跟一个侯爵说，他说你能不能跟我讲讲耶稣？那个侯爵说我讲不上来。拿破仑说我可以跟你讲。他说历史上有三个最伟大的君王，这个什么我、凯撒大帝，还有谁呀、啊？那个时候三个人，这个。他说我们三个人加起来也不如耶稣，不如拿撒勒人耶稣，因为耶稣出生在拿撒勒。他说我们的国度啊都有穷尽的时候，耶稣的国度没有穷尽。你看拿破仑说的多准啊，他们的国度全完了。但是耶稣你看看，从十一个门徒到现在的十八亿人，从当年的耶路撒冷一个小地方，现在传遍了基本上全世界。从欧洲传到北美，从北美现在越过太平洋，现在在韩国，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这几年发展非常快，现在估计只有几千万上亿的基督徒，但大部分在农村，你这个我想你们在座都听说过了，这都是非常神奇的事情。我觉得圣经某些地方翻译的比较咬口，你是否觉得有必要把它修改？这个我倒觉得饶口，我是有点饶口，但是你如果也进入教会，也像我一样信了，读不了几天你就不觉得饶口了。但是它里边有些翻译是不准确的啊，用我们现代话来说是不准确的，这个以后是要改。比方说他说罪的工价是死，其实是原意思是罪的代价是死，不是工价，罪的代价是死。有一些这样类似的词，因为圣经是中文里边第一本白话文，连那个谁啊，连那个中国的鲁迅呢还是谁啊，都胡适啊，他们都赞称赞说圣经是中国文字上第一个白话译文，比五四那个白话文运动还早。这个他说他这个白话文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真的翻译得很不错。别人说信基督教后有这样好处那样好处，这样信是否动机就不纯了？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现在我们北美的华人传福音呢，很多就是传信吧，信了以后啊，蒙福啊，信了以后啊，那个买房子买好房子，又便宜，找工作又好，找好工作都是神机骑士啊，要什么有什么，这样传是偏了。我觉得根据圣经，根据耶稣的教导，耶稣怎么说？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耶稣说，如果你们不舍弃一切，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根本不是让你得房子得地，让你把房子地扔了，跟随耶稣。起码得有这个心智。哎，到底真是不是扔？那是哎，你。主耶稣也不愿意让你当 homeless， 对不对？丢他的人嘛，是吧？但是你要有这个心智，你不能现在就是基督教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世俗化，世俗化到什么地步？就是说信耶稣就是为了得好处，不仅今生得好处，还得永生，吃着锅里站着碗里，吃着碗里站着锅里，多好，这非常自私的。所以说我们要读耶稣，所以我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你要去念耶稣。你去读耶稣的话，不要听这个那个那个，这都有可能讲错的，人讲都有可能讲错的，你看书看神学教义都有可能出错的，你就直接去读耶稣。因为我这几年外边跑到处讲，我发现神学院念书，我发现基督教有很多派，这个派那个派争来争去争得不休，我就发现一点，回到耶稣什么问题都没了。而耶稣呢是传人的圣洁真善美，你如果离开耶稣啊，那很多问题麻烦就出现了。这个条子太多，我不能每一个都。这个远先生，你对犹太人只信旧约而不信新约如何看？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跟刚才我说耶稣有关系。旧约是公元前，就是耶稣来之前就有了的，犹太人一直遵守， 新约呢，就是耶稣来了以后，他的言行和他的门徒的一些言也书信。那么为什么说我们整本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呢？如果你光念旧约，那是不是要得救呢？要得救，很简单。如果旧约能让人得救，耶稣不用再来，非常简单。正因为耶稣不能使犹太人摆脱罪、摆脱死亡，所以说耶稣才来。所以说，为什么我是强调大家一定要读耶稣，一定要读耶稣。像犹太人都信旧约，但犹太人不叫基督教，不叫基督教。这个有些我不能都回答了，是吧？你帮我挑一挑这方面。
你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时间差不多
了。可以，那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最后一个，
我得挑一个我好回答。嗯，好，这个问题，我想你们都感兴趣。既然神比人大，人无法证实神，那么平安喜乐也只是一种感觉。请问信主后的平安喜乐？与阿 Q 的精神胜利法有何区别？我想大陆都知道阿 Q 是什么，台湾的海外的可能不太清楚。阿 Q 就是这样，打一下，打他脸一拳头，他打不过人家就跑了啊。到时候他就想，他说他把拳头打了我的脸，可是我的脸也打了他的拳头啊，就这一类的啊，就是这一类的精神胜利法，这个很明显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这个。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爱是以爱为出发点的，所有的软弱柔弱实际上都是因为爱，不是一种权宜之计，不是，更不是一种这个什么啊自欺欺人，而是一种爱，完全是爱。所以那个这个问题非常要紧，因为圣经里反复讲神是什么，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凡是有爱心的都是出自神，这是明里边讲的。所以耶稣又反复讲，他说你们判断不同的宗教先知，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他的果子，结的果子如何。因为每个人都说自己好，这一套道理好，到底好不好呢？要看结的果子如何。你看基督教都是行出爱心了，行出爱心了。基督教文明是西方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而且说感觉平安喜乐是一种感觉。我跟你说，如果你有这种感觉啊，你用千金都买不来，你这一个感觉就不好。如果谁能给你一个一生不管多大的风风浪浪你都是平安喜乐的感觉，都比什么都好。谁能给你？当你一个人在屋子里痛哭的时候，不知道受了什么委屈哭的时候，可是一出门了还得把眼泪擦干，不让人家看见。当心里苦闷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些事情愤恨不得了不能解脱的时候，当你受了别人的欺负，心里面当你所有心灵的毛病出现的时候，如果有人能给你平安，你说谁能给你？你父母不能给你，亲戚不能，你太太不能给你，我说你信耶稣的人耶稣能给你。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人生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一种感觉，一种内在的感觉。幸福不是钱，幸福不是名声，幸福不是身外之物，幸福就是一种内在的感觉。神就在人心里，所以耶稣讲天国在哪里？天国在你心里，天国在你心里。我想最后我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宇宙的主宰，我们此时此刻，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都是在你面前向你说话。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渺小有限和有罪，我们承认你是圣洁真理的那一位。我 我们愿意承认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把我们从有限有罪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而且他用他的柔弱，用他的卑微，用他的屈辱，甚至用他的牺牲，给我们留下了你天上来的爱，2000年来一直留到今天，让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因你的爱啊而归信你，因你的爱而传扬你，因你的爱而使家庭变得和睦美好，因你的爱而使内心得到平安喜乐。天父啊，我们真的感谢你，特别是我自己，特别是感谢你，因为如果不是遇见你，我知道我和家庭它都是活在一种挣扎的状态中。父啊，你真是呢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我愿意一辈子敬拜你服侍你，尽管一生非常短暂，像一根草一样，但是愿意这样将你爱也传播给别人，让别人也从你那里得到你来自灵魂深处的爱，祝福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和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家里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天上为神，他们拜老子，太上老君了，他们就如什么练什么长生不老丹，搞什么什么什么，是甚至那些污秽的防宫术，这个完全背离老子了，背离老子。因为老子本人是非常谦虚的，非常谦卑的，他老说他不知道，不清楚。可是后来人们道教竟然把他弄成是上帝，弄成神，明显是天了。所以说道教那些对老子的传说那些记载都不足为信的。2000年以前，这个问题是2000年以前神与人之间的沟通很多，为什么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这种沟通越来越少？这几百年可能完全没有。这个从时间上看是这样，越往前呢，好像人类跟上帝越密切。这个我们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说法，就是随着文明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宗教终将会被消灭。你说过去的人特别愚昧无知，对大自然有一种恐惧，所以拜神拜天。这种解释实际上站不住脚，是因为现在科学的发展，现在文明的发展，使基督教信仰越来越扩大。耶稣出生2000年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只有11个，现在有18亿，而且越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现代科学发达的国家，我在晚上讲到欧洲、北美，这个基督教越多，基督徒越多。这个可见现代文明、现代科学不但不能消灭真正的信仰，反而使这个信仰越发普及、越发普遍。而至于一些那个小的，怎么说呀？这个过去的古代的一些类似于迷信的那种信仰，那肯定是越来越少。你看得出来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炼仙丹的现在没有了，那个人在吃仙丹了。那个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吃了仙丹就死了。这个秦始皇为了找仙丹，派了5000多名派了好几次去到处找。这种蠢事现在没有人干了。可是现在信耶稣的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中国大陆也是，西方也是，这个而且越来遍及全球。所以说，现代文明这个有一些迷信越来越消除了，但是真正的信仰是越来越发达了。我先谈一个问题，然后再轮到老师。 这有一个问题，请问王志军，吃人的事情是普遍的还是极特别的？请引用统计数字在你这边讲。这个我想吃人是极特别，不是一个普遍现象，是有时间性的。但是我想，我刚才提到这个事情，我是说一说中国有一种现在政治文化里面有这种吃人的这种性质在里面。实际上我是讲一种象征的说法，在表明人性的那种不恶的东西。吃人并不是在中国才发生，外国人，所以这些统计数字我没有统计数字。你要是想看统计数字的话，我想正义的报告文学里边出现了很多关于吃人的数字，你可以找来读一下。这还有一个问题是，以目前两岸的形势，你认为两岸三地中港台之基督徒应有什么样之使命与责任？不能参加打，这是第一。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要通过我们的信仰生发出一种凝聚力来，在人民中使这种凝聚力产生作用。因为不管台湾打中国、打大陆、大陆打台湾，都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都是煮豆燃豆萁的一件事情，是非常悲伤。我至少我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不希望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我也不想看见台湾的某些人因为独立而引起一场关于国土的分裂。我个人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无论是大陆的、香港来的、台湾来的，我们要在我们的祷告中纪念这个事情，过去的纪念这个事情。
这儿有一个问题，我帮他读一下，然后我来回答说，其实读物中没有资格坐在这里，不过就陪我先弄完，就是把这个问题给大家答一下。人人都需要基督吗？信基督无疑是找到一个精神安慰剂，对软弱、困难、走投无路的人，的确有积极意义。但对内心能保持平衡的人有何益处？正如晕车的人需要吃晕车药，而飞行员不需要一样。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鲁迅不幸福，不也凭着硬骨头精神活得可歌可泣吗？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很喜欢。我希望跟这个提问题的同学特别交谈，然后我简单用几句话，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和我在神学院的学习给回答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说，信基督无疑是找到一个精神安慰剂，对我来说不仅仅如此，而是一个新的生命。他说，对软弱困难走投无路的人的确有积极意义，但对内心能保持平衡的人有何益处？正如晕车的人需要吃晕车药一样，而飞行员不需要。那我现在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说，基督就是你要首先我们的角度不同。我现在看我的生命和看世界是这样看的：我的生命在世界上只是一个短短的旅程，基督我在世上的旅程之外还有一个永恒。 就是在这个永恒的，我进入永恒的时候，我要面对创造我的主。所以呢，我在现在的时候就要跟他建立关系。所以他说，我觉得他这个论点很对，就是晕车的人需要吃晕车药，我同意。但是那个基督呢，对我来说，我认为对我们人民来说，就是说，晕车的人需要吃晕车药，罪人就需要耶稣基督。如果你是一个，如果你说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你一生中真的犯过罪，你要能承认这一点，我觉得第二个就很好做。如果你是一个罪人，你就一定需要基督。下边他又讲到鲁迅的那一段名言呢，然后说鲁迅不信主也是活得可歌可泣。我想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鲁迅只是活这一段可歌可泣，而我呢，我觉得我们人最追求的最终的归宿还是要回到自己创造的那里去。我不太算讲话，就答到这里。我希望这位同学私下再跟我谈，我可以跟他讲很多很多故事，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但是跟海外的基督徒不一样，就是我的家庭是在整个基督徒家庭是在大陆共产党的统治下40年，我每天就看着他们怎样的受苦，怎样的受罪，怎样的甚至死去，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我在挣扎，在思索，就是看着他们这个信仰怎样在活，在活里边，在血里边怎样的生存下来，怎样壮大下来，我是在这个过程中才认识了这个神。那我希望下边给你们讲这个故事。
其实鲁迅活的人很可怜，我读到林语堂的传记，他以前有一段讲鲁迅，他觉得鲁迅活得很可怜。鲁迅50多岁就死了，一直有病，为什么？他心胸特别狭隘。这个林语堂就说心胸狭隘，林语堂又一句话形容他说，鲁迅这个人是一定要找到一个敌人来给他斗争的，如果没有一个敌人，他就跟自己过不去。这个林语堂在美国纽约听到鲁迅死了的消息，他写了一篇悼念鲁迅的文章。他俩是好朋友，他俩也争过，也吵过，他俩是好朋友。鲁迅确实是个人，你看过他所有的文章充满了杀气，所有的文章充满了特别激烈的，这个一点都不中庸的那种精神，所以说共产党很喜欢他。所以说啊，人都很可怜的。鲁迅临死的到后来病得洋洋的海，整天咳的喘，很难受过的。他不仅身体难受，他心灵非常痛苦，他非常痛苦。所以说，任何一个人如果不信耶稣，说实话，没有这种真正的信仰，你说你不晕车，你今天不晕，嘿，我每天已经晕车了。你身边遇上个坏路，遇上一个颠簸不平的路，你看你就得晕得你吐。到时候找晕车灵都来不及了。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信仰是什么？信仰啊，这个不信神的人啊，当他的黑夜来临的时候，他的灯会熄灭。这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同意的话，这是英文的一句话，中文大概翻出来的。他不信神的人是什么呢？心中没有神的人，没有信仰的人是什么呢？是他天亮的时候没事儿，等天一黑，他的灯就灭。对吧？不是信神的人是什么呢？天亮的时候啊，大家都看起来差不多。你也过，我也过，都差不多呀。但是天黑的时候，它的灯就亮了，明白这意思啊？平时看不出来，平时你用不着。当苦难来临，当痛苦来临，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说你不会死亡来临吗？谁都会。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灯就亮了，你的灯就灭了。这个，我们都是过来人，插一脑对吧？这里头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第一个，老子这个道书那个原著的名字就叫老子。或者叫道德经，中国就是两个名字。这个问题呢，就诺亚大方舟上的八口人近亲结婚，为什么没有生出一些奇形怪状的人？那你要说他们全人类都是近亲，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就是你这对夫妇生出咱们这么多弟兄姐妹了，就像全是这个老祖母，然后都是近亲结婚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也不好怎么给你回答。反正你就想，咱们人类都是一个根儿，说起来，所以他们才叫弟兄姐妹，对不对？那咱们这到教会里都叫弟兄姐妹， 你我信原，你信张，他信王，不管你信什么，那是后来的事儿。开始的时候咱们都信神，都是神造的，所以叫弟兄姐妹。说实话，咱们人类早就信心了，早就是信心了，所以说每个人多少都有点毛病。而且那个心态，而且是什么？而且是越人，你看到没有？历史上看，越往后人活的岁数越短。吴承恩呢，活好几百岁的，一开始活好几百岁，后来活一百多岁，他现在活几十岁，年过了一百多，所以说这人实际上越来越不行，大概跟运气有关系的。我先谈这个。这有一个问题，说是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有相当的反感及偏见，是他们能借对谈讨论而达到传播福音的效果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问题是你得找准他的反感和偏见的这种关节点，在什么地方上反感，在什么地方上偏见，你才可以去跟他对谈，或者是引他去查经，或者是跟他讨论，或者是直截了当的跟他澄清。有的人是压根就不理你的那个茬儿，所以你跟他对谈他不理你，你接对谈接什么都解决不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信仰是不是能够仅仅借这种方式能传的？如果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爱的话，爱这个东西光用嘴能不能表达出来？我觉得不一定。更大的程度上是要借基督的生命把它传出来，造成这个效果。借你自己的生命见证的。耶稣自己说过，他说人家看见你就能分辨出来你是不是我的门徒。你要通过你的生命让人辨认出来你是基督的门徒之后，那这个传话要比你坐下来跟他对谈一般性的讨论要好。但是怎么表现，这就看基督教信仰，基督信仰，或者说基督的话语，是不是真正的进入了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了，基督教了，基督徒。你如果身上没有这种生命本质的话，你跟别人谈话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你说到底这个讲的算什么？他一看你这个样子，他这个样子就是这基督徒就这个样子，我干嘛要去做基督徒？对不对？你会讲。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去传福音是一个对象，对。这有一个问题是西方文明优于中国现代文明，是否源于基督？这是也是一个问题。
我先理解这个。你说问题好，我跟你说。看中国的谈判呀，能有基督能达到很高的发展啊，这是同一个问题。刚才有一个问题也是这个这是同样一个问题。唐代李世民那个贞观之治的时候，我最近看那个中国历史翻，因为有一个研究课题，我看到贞观之治的时候，我发现中国古代有最繁荣的两个之治啊，一个贞观之治，还有一个开元之治。是汉帝的时候，啊，汉武帝也是什么时候？那个啊，唐玄宗贞观之治是哪里？唐太宗，那个汉武帝是什么之治的？文景之治，汉文帝还景帝，对，这三治啊，三个历史上最繁荣的朝代啊，全是遵从道家的思想，奇怪吧？那都没耶稣。可是全是搞无为而治。我就注意看到那个唐太宗李世民，好家伙，他那个他发的那些招啊，都是有遵从道家无为而治的东西。 有一本书叫《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一辈子都数了一遍，我就发现了，就这几个皇帝。那么后来的人怎么败坏的呢？他们的下一代就败坏了这个中心，就是因为他们遵从儒家的东西。我也不说儒家不好，我就说，儒家那个假的那个不是真正的理想的儒家，是后来搞出那个统治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有为。那么真正的政府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这个不多说了。这个有人说，这个唐朝的时候我们中国强大，西方的基督教怎么他不强大呀？哎，这个有时候这个我也无法给你解释历史嘛，是吧？就是这样来，这样最后谁笑到最后谁笑的啊？这个中间反正啊，中间说不定我告诉你，现在美国要衰败了，那下一步中国要起来了。但是我就告诉你一点，你看历史上哪个国家真正的发达的时候，也就是基督教在他们最发达的时候。你看英国时日不乐的时候，英国是基督教的大本营，后来英国这个日头落下去了，基督教也转到美国来了。现在美国是基督教大本营，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然后因为美国是衰败，然后中国太平洋另一边开始发展，那个基督教也开始在那边发展。我觉得神特别奇怪，特别奇妙。哎，你看看他就让你这样，所以这个问题也很奇妙。这里面有些问题很有意思啊。他说他爷爷，就是我爷爷一生行善，他是一个善多名利的老中医，难道就是因为不知道，没有机会知道耶稣就要下地狱吗？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哎，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神是按照他们的良知啊，他们做事情是按照他们的良知行事来评判的，所以你不要担心。你现在尽可信，尽可能在天堂都见到你的老爷爷。这个我不说，只有神知道。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大家就说：说你真的认为有天堂和地狱吗？说你真的认为吗？就是这个，我去年像年底我去研究金那边英国，我过去研究大学的同学，博士班的同学见了我，说你真的信吗？悄悄地问我。还有人说，还有一个朋友说，那是你真聪明啊，找个好职业。你真信吗？这个问题说，你能以圣经的角度谈一谈天堂与地狱好吗？既然什么人可以上天堂下地狱，你是不是为了上天堂在进步？我问你，我不是为了上天堂在进步，我进入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也不明白什么叫天堂地狱。真的，我在普林斯顿受洗之后，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不明白，我不太清楚怎么还有天堂地狱呢。我说人死，我当时以为人死了以后确实要归向神，这没有错，我的灵魂归向神，所以我信了主。但是我说归向神，大家都信了的都归向神，而那些不信的呢，他没办法归向神，怎么呢？就是游魂嘛，游魂嘛，孤鬼游魂嘛，你说你他妈不是地狱吗？我当时不太明白什么是地狱，还有火，还有盐啊，这个折磨人，在那个地狱里受折磨，我也不太明白。直到有一天呢，我跟大家讲，我做一个梦，我梦里面我自己在地球上，那个地球很小，地球呢像一个屋子那么大，我站在地球上，我还是我这么大，结果呢我就觉得地球很小嘛，我不往上往下往左往右看，全是那个虚空，那个都是天空啊，都是那个又黑又是那个虚空，我就特别恐惧。我不但恐惧，而且我还有一种烦恼，因为我的脚一动，我一动就能踩死好多人，我那一脚下去就几十万人都踩死了，因为地球那么小，我特别烦恼。我心想，这个地方这么怎么过，这日子没法过，又恐惧又拥挤。就这个时候，突然左前方那个黑暗的天空里就有一片那个蔚蓝色的光就照下来了，照下来以后啊，我就觉得我的心特别温暖，那个地方真好，特别明亮宽敞。这个时候有一个意念进入我心里，这是一个意念，不是声音，是一个意念。我知道不是我自己的，但是在我心里出现了，就这么两句话，说我能让你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也能让你过另外一种生活。我当时呢，浑身的血这么一热，我哗就醒过来了，就坐在床上，我就琢磨这两句话，是越琢磨越这两句话越有越厉害。我能让你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也能让你过另外一种生活。这话就是说，我既然有能力把你们人类放到地球上，对不对？我也有能力把你放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说，你到五谷会不会这样？ 我反正我做母亲的，我可以把我的婴孩都抱在沙发上，我可以把他挪到床上去，我放在广盆里去洗澡都可以。上帝既然造在我，把我们造在地球上，有阳光，有雨水，有土壤，有动物植物，正好养活我们，叫人的这种东西正好养活我们。那当然宇宙的主宰也可以把你造在任何地方，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怀疑圣经上说的有天堂有地狱，有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是我们现在的人用我们的脑子经验你连做梦也想不到，有这样一种生活，有这样一种将来的真正的新人类，叫人类也好，叫什么类也好，新生命。所以就那句话说，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不曾看见，耳朵不曾听见，人心也不曾想到。神给我们预备的地方是我们连想都想不不可能想到的。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怀疑天堂地狱的事。至于天堂地狱具体怎么样我也说不清，那个启示录里边讲了很描述了一些这些东西，那个东西解释起来也很困难，我也没有好好没有这个脑子去分辨那种不同的解释是什么样。我相信一点，神说的两句话我就信了，神而且说的话说我有能力让你这样，我当然也有能力让你另外一样，对不对？我拿着你可以捏成小人，我也可以把捏成个猪，哎，或者说我可以把你摔碎了，都可以嘛。所以说神这个宇宙的主宰真的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怀疑，而且很多问题我就不再跟神较劲了，也就可以把自己听着自己想明白了。我就告诉自己好多事我没法明白，那就是说造物主比我们聪明的多，比我们智慧的多，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因为他造的我们，就造的我们。
再研究一些在基督徒在新基督徒成长的生活中什么方面最重要，会遇到什么精神障碍，怎么能很快靠近神，这大概是一个新基督徒的一个问题。上面最重要，我谈一谈我个人的体会好了，因为这个很多人他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人认为读经最重要，有的人认为祷告最重要，有的人认为和别的弟兄姊妹的团契活动最重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灵修那种默想最重要。我个人，我个人觉得，背十字架跟随他最重要，理解圣经最重要。但是这个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够马上接受得了的一种想法，因为你成为基督的门徒以后，刚才神明也谈到天堂地狱的问题，昨天他也谈到。跟今世百岁来世永生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跟随耶稣要背着十字架跟随他？耶稣在他的一些经文里边说，你们舍弃这个舍弃那个，然后的今世就百岁来世就永生。但是他后面加了很重要的一句话，是我们的教会里面常常不愿意引用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要遭受苦难，遭受逼迫。这就是说他为什么他让他的门徒背着十字架跟随，只有背着十字架跟随他的时候，你做的事情才跟你的主做的事情是一样，背着十字架跟随他的时候，你才理解你的信仰要把你再明白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明白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如果你是你成为一个门徒之后，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马上就在另外一个方面开始追求，开始追求一种祝福。我说的祝福不是一种生命的灵命的那种对身体的祝福，而是一种这种世俗世界上的祝福。开 开始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啊，开始觉得已经有了一个保险票，但是这个是不可能在你的灵命上有很多的帮助。然后说未婚遇到什么精神障碍，最大的精神障碍就是信与不信的障碍。有时候信着就觉得怎么这个信的要信的耶稣又开始变得模糊了，特别是在你的生活遇到这种挫折和磨难的时候，当你祷告没有马上就是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会想神还管不管我，这到底有没有这个神。我前几天收到一位朋友的信，也是一位老作家，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说我的女儿和侄女都信基督，然后还有一个不幸的消息，
第一面已完了，请从这儿翻面，从另一面开始，谢谢。